十六回后半出来一个有趣的人物，就是赵妈妈。那这个赵妈妈是小时候把贾琏养大的，就是等于贾琏的奶妈。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前面我们提到过，贾府这种贵族家庭的奶妈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因为奶妈有点是其实是佣人，可是因为她又亲自喂过这个孩子的奶，然后这个孩子吃她的奶长大，所以她的身份就介于佣人跟这个母亲之间的这个身份。所以前面不是有过一个贾宝玉的那个奶妈李妈妈这一些事情，那现在这个赵妈妈这种身份，她在这个家族当中，她跟王熙凤跟贾琏都有一点很亲啊，就是他们来了就会一起喝酒啊吃饭啊这样子。那她就会有一点抱怨说，她到年纪这么大了，那么也把贾琏养大了，那贾琏今天也都已经在外头做事有头有脸，算是一个大户人家的人，那她自己有两个亲生的儿子，那这两个亲生儿子到现在也好像没有工作做，大概是失业人口那一类的，所以她就说我这么多次跟贾琏就拜托他给他们两个找个事啊什么，那贾琏也都办不成，因为贾琏根本有一点无能，然后又不太那么关心这些事情的，那他就来求凤姐，觉得跟他讲大概白讲了，还不如跟凤姐讲。所以这些地方大概也都透露出来，王熙凤越来越能干，能干到很多人也就在来找他，就大大小小的事都开始找他。那有的是刚才前面讲包揽诉讼放高利贷，有的就是身边这些下面的人，原来要是要求贾琏的，现在也都知道贾琏没用，真正厉害的是这个太太，都来求他。那他就在这种场面上，他就会把事情做得很好。因为我们看到贾家的这个元春，因为采选奉诏公封了贵妃，晋封为贵妃了，所以家里面要盖省亲别墅，所以要动工啊，要用人，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排场。所以凤姐也当然知道这些事情，她就在问贾琏说，哎，真的省亲这个事情已经准了吗？那贾琏说大概已经八九都准了，所以就是说已经在丈量土地，就是在勘察贾家后面的一个地方怎么去做大观园，其实当时不叫大观园，还叫省亲别墅。那么这个时候他们要开始动用很多的人，要动工要采买啊这些东西，那凤姐就顺口就说，哎，我这边有两个人你可以用。那这个赵妈妈在旁边，他刚刚自己讲的说，我有两个儿子，你们可不可以帮忙弄一下，就是这个贾琏求了半天都没有办法帮他们找到工作，然后凤姐这么快，就是他脑筋其实很多这种，就是这个人天生就是做这种企业管理的人，就他脑筋里面两个说，哎，我这边有两个人你可不可以用。然后这个赵妈妈待在那边不知道什么回事，那平儿凤姐就是跟平儿指指眼色，那平儿就问赵妈说叫什么名字啊，因为凤姐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她还呆呆，她以为说谁啊，她还在问，因为她已经忘了她自己那两个儿子现在要候补，然后半天她才想起来说赵天良赵天栋，就是他们家里的一对栋梁，这样赵天良赵天栋，就把两个名字补上去。所以这一场戏写得非常有趣，你可以看到凤姐的头脑之快，就是她处理这些事情，可是你大概感觉到这个赵妈妈大概以后真的就把凤姐当成是最贴心的人。所以一个人成功大概不是没有理由的，就是他可以在所有的这些事情上，他处理事情的时候，他就是顺手就把事情人情就做到了，就把人情做到，所以上上下下到最后什么事情都找他而不找贾琏，他也就有更大的权力可以在中间玩很多的游戏。所以这些部分都可以看到，大概到十六回的后半的时候，王熙凤这一场戏，我觉得很多人都会不容易看出来，就是那个赵妈妈跟他们家的关系，其实她还是衬托王熙凤的这个能干。那么最后结尾写到这个秦钟的去世啊，秦钟的去世，所以她也是有好几场戏在假写。那这个秦钟的去世，其实放在十六回的最后的结尾了。就是秦钟已经要走，然后鬼判啊这些阴间的差役啊牛头马面都已经把他的魂要带走，然后讲到秦钟赖皮不想走，就说家里还有多少钱没有处理，然后智能还不晓得到哪里去怎么之类的。有时候你看到那一段也觉得很惨，就是秦钟从头到尾就是一个无法大彻大悟的人，就是不管宝玉怎么疼爱他，他也不太懂得自己的生命的福分 厚或者薄啊，所以读到那段你觉得有点惨，就是到了临终的时候牛头马面都来了，他还要去说这个我第一个没办完，第二个没办完，第三个没办完，后来就被那个鬼差骂了一顿，说亏你还是个读书人，你不知道阎王要你三经死，不得留你到五经啊，就是你平常读书都到哪里去了。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秦钟真的就是一个平凡小孩子，那所有的凡人人世间的纠缠跟眷恋以及他的彻悟，他是分开来的，平常怎么修行修养到那个时候大概就用不上啊，就用不上。那倒是宝玉来了，宝玉赶到现场，所以这个很奇怪，人家写了 一段戏，这个戏是牛头马面这些凶的不得了的鬼判忽然就怕了，说啊，宝玉来了。说宝玉是什么人？他们说是这个时旺运盛的人啊，就说他现在正是阳气最盛的那种人，所以连鬼都怕他。所以大家就说好，只好把那个秦钟的魂又放回去，让他能够见这个宝玉一面。所以秦钟又活过来了，然后就跟宝玉交代了几件事，然后就走了。那么最后这个结尾写的很特别啊，可是我刚才提到说《红楼梦》恐怕要注意它在文章上的编织，就是他在写贾元春的这个荣华富贵的同时，写到一个好像微不足道的一个小男孩的死亡跟去世，然后这个家业凋零，从秦可卿到秦业到秦钟，一家三口的死亡，这个家真的就是没有人了，因为根本秦可卿也没有后代，秦钟也没有后代，那秦业也没有后代了，就是全部就结束。那大概很明显的感觉到一个家族这么势力这么旺盛在往上走的时候，另外一个家族是完全凋零殆尽。那这种对比方法绝不是偶然啊，绝不是偶然，作者有意的让我们看到，让我们在迷恋繁华 之余看到一切的事物都是两面的啊，都是两面的东西。所以我一直很希望朋友如果有机会在家里面随时翻《红楼梦》看《红楼梦》，其实这个部分我相信一直是《红楼梦》的重点，就是繁华与幻灭之间的这个对比的关系，倒不见得像一般人说一定是幻灭，就是宝玉最后出家了，一切都大彻大悟，色即是空，其实倒不是，我觉得是对比，我觉得是说我们难免有繁华的眷恋，我们在人世当中对繁华的眷恋其实是人之常情，只是在人世的眷恋的同时，繁华的眷恋的同时，永远看到底层有一个哀伤的一个幻灭的东西在流动，我想这个才是《红楼梦》真正的主要的东西啊，交织成一个非常动人的一个美学的这个习惯。